民数记的24章第21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这里是指着选民，是指着以色列人，是指着教会。当我们看到民数记的记载的时候，我们不仅为这句话很奇怪，因为雅各中间的奸恶真是非常的多，罪恶非常的多。那么如果教会在旧约里面就是以色列的话，教会的确旧约就是以色列，那么我们在新约也同样看到教会很多的缺点。我们看到自己的教会，别人的教会，我们看到教会的同工，我们看到会友弟兄姐妹长老，我们都有很多的罪恶。因此我们很多人就对教会很灰心很失望，即使我们信耶稣，我们信神，我们知道救恩，我们对圣灵的大能肯定，可是我们看到现实自己以及教会的状况，我们不免灰心。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的教会，都是神的选民，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不会失败，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会失败，真正属神的人一定会得胜，属神的教会一定得胜。我们承认教会里面有麦子败子，我们承认在教会里面有非常多的软弱败坏，我们也难过，也遗憾，也求主帮助，也哭泣祷告。我们更是常常看到自己身上许许多多的罪恶和艰难，但是我们感谢主，在旧约里这里就说了，尤其是出现在民数记那个以色列人常常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得罪神的那个世代，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句话，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哎呀，我们实在得到很大的安慰。弟兄姐妹，耶稣也对彼得讲过，阴间的权柄，地狱的力量，魔鬼所有加起来都不能胜过教会。哦，魔鬼不能胜过上帝，这个我们能够了解，不能胜过耶稣，这我们能了解，不能胜过圣灵，我们也非常阿们，但是不能胜过教会，而且教会会胜过他们，而且在新约旧约里面都不断地讲到最后的胜利，已经有的胜利，继续的胜利都在教会手里。我们就在许多失败灰心跌倒，看到别人看到自己而不想来教会，而觉得我就远离吧，我们得到力量，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各位，我们一定要能够面对现实，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一定要承认教会很多的败坏，一直到主再来之前，都有老底家式的教会，都有撒迪式的教会，都有暗明你是活的，实际你是死的，都有不冷不热神要把它吐出去的，都有那个自夸自大觉得我发财富有了，却不知道自己是赤身贫穷可怜的，都有在启示录讲到的七个教会里面那五个教会的缺点，包括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包括容忍那个耶洗别的教训在教会里面，包括有淫乱的事，包括有异端邪说，包括像哥林多教会不相信复活的事，有人不相信复活的事，有人跟继母同居，在圣餐的时候有人醉酒，有人饥饿，那么分门结党，彼此勾心斗角，教会里一直都有，在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有，12个门徒就是教会的基础，他们也是那样的软弱，我们也看到他们在那里争名夺利。耶稣上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是这么希望同这些门徒能跟他同心，能够一起祷告，能够一起走这段路，因为耶稣这段路是孤单艰难的，是悲系着整个人类命运的，上帝永恒旨意的。但是圣经上讲到，当他们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是非常孤单的，门徒在那里争谁为大， 他们完全不知道耶稣死、耶稣生、耶稣去耶路撒冷、耶稣道成肉身那一种伟大智慧的爱、十字架道理，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虽然撇弃一切跟随主，但是就跟梁山伯的那些流氓一样，撇弃一切跟随宋江，不过是等着朝廷招安，或者是不过是等着什么地方可以抢人家的东西，并不是对上帝的慈爱怜悯有那种认识和依靠。我们感谢主，耶稣的门徒已经是撇弃一切跟随他了，尚且有这么多的罪恶，耶稣的门徒已经是跟随了耶稣3年半，跟他朝夕与共相处，尚且一直到耶稣死，到耶稣复活，甚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他们还是不懂耶稣到底是谁，他们还是不懂耶稣上帝奇妙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即便如此，神在他们身上，就跟神在我们身上，一定那个旨意能成全，我们一定能够成为善良、美好、圣洁、没有瑕疵的神的心腹、神的儿女、神的仆人、神的军队、神的家、神的城、神的子民。我们感谢主，基督徒非常的喜乐，基督徒非常的有盼望，基督徒非常的有平安。各位，这些讲起来容易，我再想想，这都是这个世界，包括我们台湾，包括我们台湾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完全缺少的。我们缺少平安，多少人在恐惧中，不仅是高雄的，多少人在恐惧中，不仅是马航的那些被打下来的家人和亲属和朋友，多少人在恐惧中，不仅是在非洲伊波赖那个病毒感染的地区，多少人在恐惧中，不仅在加沙走廊那边的，多少人在恐惧中，不仅是伊拉克那边的战局大规模的屠杀，多少人在恐惧中，多少人没有平安，我们也常常没有平安，也害怕，我们也怕我们地下有没有管道会爆炸，我们也害怕坐捷运有没有疯子会来杀你，我们也害怕，不必怕别的，每次的健康检查都叫我们紧张，摸到一个硬块也叫我们紧张，这个世界没有平安。但是我们基督徒有平安，我们有从神赐的平安，我们有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能跟主和好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紧紧地抓住主，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人什么都不怕，不怕上帝的人什么都怕。很多基督徒对主没有敬畏，以至于对世界上的事也把他吓得半死，成天恐惧。让我们敬畏上帝，就有智慧，就不惧怕，就有平安。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世上唯一有盼望的。同样，这恐怕就不是我们台湾的状况而已，这也是全世界状况，而且好像是越来越多的。而且不只是老人，不只是我们身体不好，不只是我们垂垂老矣，不只是我们中年人怕被裁员，年轻人也常常觉得没有盼望。不仅是在美国或者台湾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常常有茫然感。听说在中国大陆，那些大学生，精英学校的大学生，也常常不知道人生的盼望在哪里，人不知道神的慈爱和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怎么会有盼望？我们基督徒有盼望，我们基督徒有平安，我们基督徒有从神来的喜乐，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也不能夺走的，在基督里才有。但是让我们很能够面对现实，我们也在罪恶中，我们也在焦虑中，我们也在愁苦中，我们也在灰心中，我们也常常是强颜欢笑，我们也常常不知道教会要往哪里走，包括我们不知道我们下一步怎么走。我们感谢主，圣经不断告诉我们教会的得胜，神儿女的得胜，在旧约包括在讲到神儿女最败坏的 民数记都讲了这句话，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各位，我们是充满罪孽，但是当我们披戴基督，相信主，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的主看到我们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的主看到我们就是欢喜的，不是愤怒的。那么这一点，不管是在旧约的先知书，新约耶稣跟十二个使徒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初代教会，或者哥林多教会，或者撒迪教会，或者老底家教会，或者那个懒惰不肯工作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都是一样软弱败坏，但是神的儿女不会失败。而我们从最早开始讲起，教会十二个使徒，教会的根基，十二个支派，最早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从肉体来看，亚伯拉罕的儿子神有筛选，从亚伯拉罕的儿子有八个，基土拉生的六个都不算，夏甲生的也不算，唯有那蒙应许生的以撒才算。以撒的儿子有两个，神也筛选，两个一模一样，双胞胎，同一天从母腹里生下来，但是一个被拣选了，一个被撇弃了。以扫被撇弃了，雅各被拣选了。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神就没有再做筛选了，他的十二个儿子通通都在圣约之内，当然起码那是形式上的圣约之内。但是我们看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好像教会的，好像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一样，好像教会，不同教会，各个教会，不同的领袖和会众一样，也都充满了罪恶。雅各的家就像教会的雏形一样，在创世纪第二十九章讲到雅各的四个妻子，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祥的征兆了。他有四个妻子，你可想而知里面的罪恶，争风吃醋，你争我夺是多么的多。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经文，想到教会里的软弱和败坏，想到自己家里的无奈，各位，这都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牧师长老并不会减少这些，当人听到牧师长老家里也有问题，大吃一惊的时候，简直是完全没有看圣经。你没有看到连耶稣家庭里也是这样吗？我们不是拿这个做借口，我们是拿这个来更加夸主耶稣的恩典、拯救和赦免。雅各有四个妻子，这些故事我们不去讲他了。他这四个妻子，他非常讨厌，不知道是不是最讨厌的就是利亚。那这原因我们也不讲别的，其中一个原因，唉，利亚也是可怜呐，就是利亚不够漂亮。雅各很讨厌利亚，因为她不够漂亮。那么在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一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失宠原文作恨，其实我们不必改失宠，不必把它变得比较好听一点。雅各恨他这个太太，我们不太敢这样翻出来。其实各位，生活中间夫妻之间的恨、冷漠，你我也应该都知道。圣经里面常常用家来形容教会，来形容神的国度，我想真是有道理。就是我们主给我们永恒的美善是在罪恶仇恨中产生的，我们并不是到了天堂才成为神的家，我们在地上就经历，包括在旧约的时候，包括在创世纪，包括神常常与雅各同在，可是他自己、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之间 还是有这么多罪恶。各位，我的重点应该你已经听出来了，不是在强调这些罪恶，反而是在强调这些罪恶后面神所做的更奇妙得胜的恩典。但是恩典不管多么伟大，我们并不会故意不看我们的罪恶，反倒因为恩典的必然得胜，我们就不躲避，我们很面对现实。耶和华看见利亚被恨，就使他生育。好，这些我们只能说神有他最美好的旨意，我们不能够说一个不漂亮的妻子就一定很能生孩子哈。那么我们也不能够说在教会里面你有这方面缺点，神就一定给他另外一方面优点。不过我们的确求主帮助。哎，我在教会里面常常碰到像有一个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青年人。青年人很好，教会的前途在他们身上，但是青年人也有一些当然我们中年老年也是一样，但青年有的时候比较没有被神磨练，那个世俗的观念会特别清楚。那教会里面有一些青年是很优秀的，很聪明的，有些孩子是在学校里，他的学校根本你听都没听过的，他的学校是吊尾的。那么我们教会里青年团契聚会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现象，那些有些比较优秀的，包括有些在美国大学读书的，英文朗朗上口的，哎呀，他们几个聚在一起就讲英文。You are here, back, 都在讲英文，而且特别大声。那么我不知道，但是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就很自卑，他们的确书念得不好，有的又是品性也不好。哎呀，各位，叫他们要彼此相爱很困难。我没有说哪些比较好，哪些比较不好，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能够书念得好很好，感谢主，英文说得溜也很好，感谢主，但是骄傲自大就很不好。同样的，你如果自卑，因为自己笨就自卑，丑就自卑，这也不应该。我常常希望那些长得比较不出色的姐妹不要很自卑，但是我觉得也很困难，因为包括圣经里面利亚被恨就因为她长得不够漂亮，而且她只有一个地方不漂亮，就她眼睛不够漂亮。好，我们感谢主，主总有他的美意。我各位要记得，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事实上我们也不觉得雅各家的这些问题都解决，就跟教会里的问题不是都解决了，但是我们归向基督总是对的，我们仰望基督总是对的，信靠基督总是对的。耶和华见利亚被恨，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拉结就是他妹妹，很漂亮，雅各的另外一个老婆，但他就不生育。各位，我没有说漂亮的姐妹就不生育啊，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姐妹如果要你选择漂亮而不生育还是不漂亮而生育，你选哪一个哈？当然你一定选漂亮而又能生育哈。好，我们只是在说神在人的家中，在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中，神仍然在做事，他做的事我们不一定懂，但是一定对我们都是有益处，提醒我们的。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丈夫必爱我。他有儿子了，便 Ben 就是儿子，有些英文的小孩就叫 Ben， 以前有个电影叫 Ben Hur， 赫的儿子。他有儿子，他能替他生儿子，他能替老公生儿子，在现在何况在当时，应该丈夫就喜欢她，我丈夫必爱我。可是没有哎。她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被恨，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就是耶和华听见利亚被恨，这个儿子叫西面，西面就是听见。各位，你被你老公恨，别人听见吗？你被你老公恨，应该别人看见，对吗？ 啊，看他，他那个老公看到他老婆那个眼神都是厌恶的，看见，怎么叫听见他被恨？我猜就是雅各对利亚不是眼神态度不好，而是语言甚至行动上都很恶劣。你的丑八怪，各位可能是这样。语言的伤害我们也都领教过，这是在神的家，这是雅各以色列的列祖，耶和华常常与他同在的。各位，我说这话不是给我们作恶找借口，说这话是希望我们有信心仰望主，看到自己的罪恶，别人的罪恶，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伸冤，看到耶和华的帮助，就更多去依靠耶和华吧。三十四节，他又怀孕，起名叫利未。利未意思就是联合，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各位，这些看了我们都应该要掉眼泪的。雅各跟他联合才可能生孩子，联合这里是在讲到他们有夫妻的关系，他们有夫妻的关系联合才能生孩子。可是利亚虽然她不漂亮，但是看起来她心灵很敏锐很敏感，她似乎在这里描述的是当她跟她丈夫在床上的时候，当她跟她丈夫在亲热的时候，她充分体会到她丈夫心中没有跟她联合。对不起弟兄姐妹，这个离你我太远吗？你跟你的妻子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你们在一起你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个呢？有没有你牵着你太太的手，你心里想着如果我正在牵秘书的手该多好？你各位，事实上太多这种民调了，夫妻之间亲热的时候想到对方是另外一个的性幻想多得不得了。各位，我们是邪恶的，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但是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这些状况是这么普遍，雅各恨利亚，理由也是包括利亚是他岳父拿来骗他的一个工具，他因着利亚被骗，所以他也很恨他，虽然利亚还是无辜的。这都是我们在人间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包括我们信了主，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避免有一些奸恶罪孽，包括我们自己的。那我们就只能求主帮助，主是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力量，唯一给我们盼望力量救赎的，归向主。我丈夫不一定因此跟我联合，我丈夫不一定就爱我，但是耶和华一定听到我。三十五节，她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她起名叫犹大。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各位，不是打消你的信心哈，你看到没有？赞美耶和华一发，他就停止生育。你说要不要赞美？应该是赞美完了，哦，耶和华就大大祝福嘛。我们的神学都是这样的，也没有错。但是我们求主帮助，神若给我们磨练，我们愿主让我们接受，而且凭着信心。从创世纪我们不大看得出利亚的信仰如何，事实上雅各这一家的信仰都不太好，雅各到最后应该是不错了，除了约瑟以外都不是太好。我也不是给我们信仰不好找借口，可是我们还是再一次被提醒，神教会神的儿女都是因信称义，因着恩典圣洁，因着神的拣选美善，因着神的工作变好，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丝毫可夸的。若我们今天的讲道让我们有盼望，而且知道这盼望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身上就好了。好，就这段经文我们只看到耶和华恩待利亚， 我们并没有太看到利亚变了多少，也许最后那一句话是一个正面的，只是希望这个正面的持续下去，就是他要赞美耶和华。希望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家里实在是太多丑恶的声音被听见了，但是这个家里希望利亚的这句话，我要赞美耶和华，能够常常实现。你的家，我们的教会都如此。三十章第一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我有我的使女庇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得孩子。拉结就把她的使女庇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她同房，庇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但就是伸冤的意思。拉结的使女庇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哎，各位，这是圣徒之家，这是列祖之家，这是教会。我再一次不是鼓励各位教会要有各样的争吵，但是你再想想看，教会实际上是有各样的争吵。我在教会里，我相信每个教会都有主丰富的恩典，而且这恩典一定是至终得胜的，已经得胜，但是也都有一些争吵，看你怎么讲吧。教会里面，我们会为着当人多的时候，我们会为着教室的使用、空间的使用而争吵。各位，我想这是一个问题，这争吵也是好事，表示我们人多。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因为人少而争吵。我昨天就听到一个神学生，他以前实习的地方，因为去那里去了半年，他的小组没有增长，就被负责人叫来，我们来检讨一下你是什么原因没有增长。各位，任何的事情都叫我们人和人之间，包括在教会里面有争吵。现在你看到拉结不高兴了，拉结没有生，他嫉妒他姐姐，他就要雅各给他孩子。雅各很爱拉结，但是也受不了这种不讲道理的美女。哎，是耶和华叫你不生的，又不是我，我不是我，我没有故意不叫你生呢。拉结也知道自己乱发脾气不合道理，拉结仗着自己漂亮，常常就使性子啊。各位漂亮的姐妹，不要仗着自己漂亮使性子哈。然后你看，拉结解决的办法也是找一个女的来替他生，这都不是爱。这对他的使女庇拉也是很不公平的，庇拉也不一定喜欢雅各啊，就要跟他睡觉。然后生了孩子以后，他又说神伸了他的冤。什么神伸冤了？圣经没有讲，没有像前面讲耶和华见利亚失宠被恨，这里也没有讲耶和华替拉结伸冤，这是他自己说的。哎呀，我们人常常假传圣旨，求主赦免。不过我们感谢主，这个家里面他乱传神的话，他乱制造神的话，然后他又跟姐姐相争。哦，利亚可怜，但利亚也并不可爱。第九节，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细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细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利亚的使女细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雅舍。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的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儿子的蜂茄给我些。各位，你看到这家里实在不像话，四个太太你争我夺，四个太太用上帝的名字你争我夺，然后儿子的名字都是 跟其他的妈妈吵架的名字。你说这是什么家？各位，这是神的家。你有一点安慰了哈。各位，我们是有安慰，不是因为看到别人罪恶安慰，是看到在罪恶中神的恩典会得胜而安慰，是在神的恩典呈现在古今中外所有的罪人身上，已经蒙了恩还是有罪，还是争，还是嫉妒，还是用别人来替自己生孩子来征战，然后也有这种你可以看到那种下流不诚实的事情哈。第十四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蜂茄，你顾名也可以思义，不看解经书也可以猜得到，看这个上下文也可以猜得到，蜂茄呢是催情果，蜂茄呢是威尔刚，当时的威尔刚，就是这个蜂茄很宝贵，他就拿来给他的母亲利亚，就是希望利亚，他孝顺母亲嘛，希望妈妈得到了以后用这个来引诱他爸爸，让他爸爸会比较喜欢他妈妈。可是他在给他妈妈的时候被阿姨看到了，拉杰就对利亚说，我们中文翻请你把，其实这个请字应该没有，应该是命令句的，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你可以与他，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顾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布伦。各位，这一幕实在是很难讲，很丢脸，因为我刚刚已经直接讲了，这不应该在讲台上讲，不过因为经文是这样，神的话是这样，我就直接敢这样讲。这里不但讲到一个家，神的家，神拣选的家，神同在的家，神拣选的雅各，四个妻子还有儿女之间的勾心斗角，而且拿那个催情药来勾心斗角，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居然是这样。雅各，我看雅各哈，后来恐怕都不太敢回家了，所以他天天加班也是有道理的。他天天，一方面是他舅舅，就是他岳父，对他常常逼迫，让他要很辛苦在田里加班。但是我也很怀疑，我也猜想，雅各不想回家。对不起各位姐妹，我不是要破坏你的家庭关系啊。当你老公加班出差太多的时候，不一定是他忙，也可能他主动要求老板常常给他加班出差，理由是什么我就不要解释了，你应该够聪明了。雅各恐怕不太敢回家，因为他好不容易辛苦回家，一开门又听到四个女人的争吵，都要把他撕裂了。我也不是说妻子或丈夫谁对谁错，各位，我们都有错，但是常常我们在对方很疲倦很劳累的时候，我们是火上加油，我们希望得到一点安静休息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更多的责备和要求。不管是谁，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的儿女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对我们，最多的是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配偶对我们。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但是在罪恶进入世界，人自私自利的时候， 我们就随时随地的把重担加在别人身上，把苦水吐在别人身上，不会去帮助别人。各位，这句话真的很难听。当雅各回来的时候，他很讨厌的这个妻子利亚迎接他，说：“今天不管怎么样，你要跟我睡。”这句话也表示雅各平常对利亚的厌恶，因为今天我把你顾下来了。中文翻顾也是比较缓和一点，意思就是：老公啊，今天你要对我柔情一点，温柔一点，千万种风情一点，因为今天你不是我老公，你是妓男，我花钱把你雇下来的，你的服饰好一点。各位，一个家这样子，你说怎么办？而我还是在提醒各位，这个家是神的家。我们看到神在雅各，还有在他四个妻子，还有最重要的，不是最重要，也很重要的，在他的十二个儿子身上，都有奇妙的作为。我们感谢主，神恩待我们，神也磨练我们。有一个我们不喜欢面对的，但是真实的，就是神对我们的磨练，常常是借着那些丑恶的人事物来磨我们。好，后来21节又生了一个女儿，给她起名叫迪娜。神顾念拉结，应允了她，使她能生育。各位，我们刚刚讲的这段经文，我们花了大概40分钟的时间，而创世纪30章这段经文大概是7年的时间，就是雅各在那边总共是20年，前面7年是为着利亚，后面7年是为着拉结，就这里大概有7年的时间，或者说这里有可能也是14年的时间，或者再把它延长，我们不太会延，总共有20年的时间。总共我们在今天的其他几堂会继续讲到雅各其他的事。雅各的生平很多的辛苦，你的生平也很多的辛苦。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若是强壮可以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诗篇90篇神人摩西的祷告。我们要面对现实，信耶稣有永生，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有喜乐，信耶稣有这世界上任何人不能给也夺不走的永远的唯一的永远的福气，是真的。但是这些福气、这些平安、这些救赎、这些恩典都在人的罪恶中产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对抗罪恶，而不是犯罪恶。求主让我们承认罪恶，而不是说谎。求主让我们呼求神，而不是远离神。求主让我们像这里的人一样，最起码我们看到，先看到利亚他有赞美神，然后他也有说神应允了利亚，神给了我价值，神赐我厚赏。所以我刚才问自己的问题，问大家的问题，应该有个正面的答案。利亚是归向了主，越来越在这其中归向了主。这7年14年20年的时间，利亚没有白受苦。那么我们也很希望，应该也是22节，神也顾念了拉结，拉结就怀孕生子，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有多少属灵的心知道这句话的真实，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说了这句话：神除去了我的羞耻。然后他也有一个祈求，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所以这一家是往美善的路上走，这个教会是往美善的路上走。 希望我们都是。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同在，让我们是你的选民，被你拣选，无条件的被拣选，不是我们好被拣选，就是你定义要爱我们，我们就在你的拣选中越来越选择你的道路，越来越走你的道路，越来越有你的样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